所以今天这次对话背后有个挺有趣的故事。我的朋友 Spencer 告诉我，他的健身房里有个练柔术的新教牧师，他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做了几个关于我的视频，我看了其中几段觉得挺不错，就让 Spencer 帮我要一下那位牧师的联系方式。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说，嘿，要不我去你们的健身房，我们可以先对练几轮，然后在你的频道上来一场对谈。于是我就过去了，我们对练了几轮，玩得很开心。接着我去了他所在的教会，基督的教会，跟他就公教对救恩的看法以及基督的教会对救恩的看法进行了对谈。结果重点谈到了洗礼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共识，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分歧。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节目能带来造就。我也想说，非常感谢所有赞助人和支持者，你们帮助我们实现了改造工作室的目标，好让我们能在这里进行这样的访谈。我们很快就会开始重新设计工作室，不过如果你想资助我们的移动工作室也非常欢迎，因为还有一些我很想请来的嘉宾无法来这里，而我想亲自去找他们做一次专业的采访。有些嘉宾住在同一州、同一城市甚至同一个国家，与其把三四个人都飞过来，不如我去他们那里一次性采访三四个人，这样更方便。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的移动工作室，让我们能做这种访谈，请点击下方说明里的链接。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很快就会重新设计工作室，好让我们能进行面对面的对谈。说到这里，接下来就是我和基督的教会牧师 Marco Aurelio 关于救恩的讨论，特别聚焦在洗礼这个议题。
很多时候当我听你谈到公教以及耶稣所建立的那独一真教会，
是的，
我们在谈论耶稣教会背后的原则时，有时会用同样的说法指出，这间教会本不该分裂成那么多不同的神学观点，而是要
对
教义和神学上的合一应该在基督里。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聊聊这个。
当然，
总之长话短说，我和那位女孩以及几位基督的教会成员一起扎经差不多一年，最后我受了洗。不过我这一生一共受洗过三次，我还是婴儿时就在公教会受过洗。
笨哼，
我爸爸那边的家族非常公教，后来我又在五旬节教会受洗，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一件好事。然后当我和基督的教会的一位成员一起学习时，我真的相信自己需要再受一次洗。我那时真心相信我正在成为一名基督徒。在那之前，我对洗礼的理解，尤其是我第二次受洗时的想法，并不符合圣经对洗礼的教导。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受洗一次。所以我
这也是基督的教会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谈到洗礼时，我们可以根据两个问题把立场划分成四种。洗礼能救人吗？它能使我们灵性重生吗？那我们应不应该给婴儿施洗？举个例子，你可能会说，洗礼，你说洗礼并不能救人。
对，
假设你不相信借着洗礼的重生，那很多人，比如说信徒洗礼派 Credo Baptist， 他们就是信徒洗礼派，他们会说，好，洗礼不能救人，所以我们不给婴儿施洗。还有一些新教徒会说，对，洗礼不能救人，但它是约的记号，所以我们要给婴儿施洗。因此一些新教徒把这当作进入约的记号。
对，
尽管洗礼本身不能救人，这就是一边的两种立场，另一边则是认为洗礼能救人，因此要给婴儿施洗。这些包括公教徒、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最后一种组合是认为洗礼能救人，但不给婴儿施洗，也就是基督的教会的立场。
嗨，各位，
就是这样。
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看你和 Gavin Orland 的对话时，当时你好像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基督的教会，你就说，哦，对，没错。
是啊，我总是在想那四个象限的时候，我心想那应该是，哦，对
对，
那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我看到那个视频时还想开个玩笑，做个小剪辑，把他说的对还有基督的教会放进去，然后我就像是
完全没错，真的
只是为了给咱们这次对话做预热。
是的，没错没错，
我觉得那会是挺有趣的宣传素材。不过我想问你，有没有跟人这样对谈过，对方相信洗礼是必要的，能带来救恩，但却不给婴儿施洗？
还没有。这会是这将是我第一次跟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话，因为通常要么
是啊，
要么认为洗礼能救人，所以支持婴儿洗礼，要么就是其他那些你知道的其他立场。
哇，太酷了。
而且大多数时候对方都是不相信洗礼能救人的那类人，十之八九他们也不给婴儿施洗。
哇，那真是太棒了。
十之八九，对，
能成为最后那个象限里的人挺酷的。
对对对，没错。
好，那我让你来谈谈公教的救恩计划是什么。你有比如说，
好，
这是场景设定，有个术语叫外邦罪人，指的是那种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对你说 Trent， 我想认识耶稣，你会怎么回答？
我想成为基督徒，我会向他分享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生死复活带来救恩的好消息。要得救，你只需要做三件事：你要悔改，要接受基督，并且要与基督保持连结。所以就是悔改、接受、持守。
不是，这三个词押头韵不错。
是啊，那是悔改、接受、持守，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步骤，顺序不一定非得这样，但就是悔改、接受、持守。所以如果是成年人，比如我本人，17岁的时候受洗，我在一个相当不重宗教的家庭长大。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以前是公教徒，后来成了基督徒。我爸爸也不去会堂之类的地方。他就是那种不去会堂的普通犹太人。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几乎没有宗教氛围的家庭里长大的。后来我在高中认识了一些公教青少年，他们让我对基督信仰动了心，然后我做了更多研究，想看看我该加入哪个教派。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哦，公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那我就要加入。Catholic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大公或普世。来自 Catholic， 意思是合乎整体，属于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直接问街上的人，你想得救吗？如果你是成年人，就像当年的我一样，你要悔改，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我们领受圣灵，而这就是在洗礼里领受的。所以，你要悔改，凭信心接受基督。你知道的，我信耶稣，我相信。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在洗礼中领受圣灵。当你受洗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被洗净，原罪也被除去，你就从亚当的后裔成为神收纳的儿女。在你受洗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你进入天堂。但从那时起，就会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有执政的、掌权的，有各样试探，还有魔鬼，总有力量想把我们从基督身边拉走，我们也确实可能弃绝自己的救恩。我不太喜欢用失去救恩这个说法，因为救恩不像车钥匙那样会不小心掉了，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而是你有意识地做出行动才会弃绝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叛教，彻底离弃信仰。好比说，我不信了，我完全不信了。但即使你嘴上说自己相信，如果你犯下严重的罪，就是用行动再说另一回事，也同样会弃绝救恩。就像一个男人说他爱妻子，可如果他出轨，他的行为就表明他并不真爱她。对，所以如果他这么做，就必须跟妻子和好，寻求宽恕。如果我们犯了大罪，圣经很清楚地说明罪的轻重不一。我想基督徒普遍都相信这一点。有些罪我们每天都会犯罪，雅各说我们都在多方面跌倒。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雅三比二。但确实有些罪和基督徒的生活完全不相容。像堕胎、色情、淫乱等，这些都是严重的罪，做这些事会把我们与神隔绝。如果我们犯了这种严重的罪，比如说通奸，刚才我举的例子，我们就必须寻求与神和好。作为公教徒，如果犯了致死的罪，就要通过教会的执事来与神和好。一开始得救时，你到教会的执事那里受洗。若后来跌倒，用行动拒绝了神，就要借着告解圣事到祭司那里认罪。他代表基督，借着他，神赦免我们的罪。因此，从受洗那刻起，没有额外的功劳可言。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别在致死的罪里死去，别在背逆神的状态中死去。也就是说，不要做不该做的恶，同时履行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比如说，神吩咐我们在主日敬拜他。你不能周日睡懒觉，然后说反正神不在乎。不，这是一项义务。早期教会从使徒那里领受了主日和其他必守庆日要敬拜神的传统。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不庆祝圣诞，因为说圣经里没规定，去庆祝圣诞。他们说，如果圣诞在星期二，我就不用去教堂。所以每当圣诞正好落在主日，就会出现有趣的情况。对，有人会说，为什么还得去？我已经周日去了，就因为今天是圣诞。那圣诞落在主日怎么办？哦，是啊，那可能会让人觉得麻烦。我觉得要是落在主日，就是两件事一次搞定。你既完成哇主日礼仪，对，也履行了庆祝基督诞生的义务。更麻烦的是，如果像一两年前，也许就是去年，圣诞落在星期一，于是你得周日去一次，星期一再去一次。对，所以现在 连续两天，对，不算真正的连续两天。你看看2000年前的基督徒，对，他们大概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太娇气了。主啊，要忍耐到几时？所以我会说，关键就是悔改、接受、持守。你可以，
对，
把他说的简单一点，或者有人问那我具体要做什么，你就可以列出来。有人说公教的救恩计划太复杂了，笨哼。但其实，如果你非要对一个想得救的人解释，你会说要信耶稣，罗氏比酒，要口里承认，他会说好。但如果他继续，比如说当 OnlyFans 模特拍色情内容，你就会说喂，等等，你不能继续那样做。对，没错。他在问，那好吧，我能不能做某件，比如别的严重的事？不行，那也不可以。这些行为与基督徒的生活格格不入。对，或者他说，好，我得救了，我再也不用去教会了，等等。如果你真的得救，对，你就会成为地方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把这称作列举难题。公教的救恩计划虽然能总结成悔改、接受、持守。但一定有人会问，这具体指什么？那就只好详细列出来。对，不过我相信新教徒也得做同样的事，只是说法有点不一样。
确实如此。所以，如果你问我救恩计划是什么，我刚和 Caleb 聊过，很多基督的教会的人会说有五件事要做。这个说法的由来也很有意思。Caleb 刚告诉我。Walter Scott 会对孩子们说，这是一种记忆口诀，聆听、相信、悔改、承认、受洗。
笨哼，
就是这五件事，然后让孩子再去告诉父母。再次感谢 Caleb， 他真聪明。
对对，
很多基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么讲，但也可以再压缩一下，基本上就是相信、悔改、受洗。
You could boil it down to like belief, repenting, and baptism, essentially.
笨哼，那你说的接受基督，指的是信而受洗吗？
对，嗯，好的。对于成年人来说，
对对对，是的。
所以必须对基督有信心，我们要做出信心的行动。我们被命令要相信神只有一位，本哼，神又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必须，这点很有意思。许多新教徒可能说只要信耶稣就行，但你深入追问，那能否否认三位一体，对吧？哦，你必须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同等，却又是不同位格。你跟我说过，你在楼上带课程的时候，
对，
你正讲到神格，而那会变得相当复杂。
是啊，真的不夸张。对，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人们说公教太复杂，但其实不仅仅是信耶稣，因为我们会说，
对，
你不能相信异端，你必须做真正的基督徒，比如说不能否认三位一体。所以我会说悔改、接受。成年人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教会，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然后领受圣灵，领受神的成圣恩典。公教相信得救不仅仅是法律性的宣判，并不是法官说一句无罪就完了。当然，神确实会做出宣告。这里面有司法层面的意义，就像神创造世界时说要有光。他发出宣告，光就真正出现了。所以我们会说，当我们借着洗礼得救时，我们的灵魂确实被改变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洗礼在灵魂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因此不会重复施行。
无法磨灭，
就是说抹不掉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圣事，比如说，当你领受告解的恩典，你来到神面前认罪。如果以后又犯了严重的罪，你可以再去告解。但有三项圣事，洗礼、监证、领受监证圣油，使你作为基督徒更坚固，以及圣志，成为祭司，会在灵魂上留下不变的印记。所以一旦受洗，就你而言，你将永远是公教徒。那次洗礼是有效的，当然你的神学或观点可能与此不同。
对，
但我们的立场是，比如你若要回到公教，就不会再受一次洗。
好的，
你会领受监证圣事，以进入完满的共荣。只要确定并有记录显示你受过有效的洗礼，所以我们会说，对婴儿来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接受、悔改、持守，顺序就变成先接受，再悔改，最后持守。当婴儿受洗时，他们领受圣灵，他们就是基督徒，他们的得救完全没有丝毫疑问。
对。
有趣的是，在早期教会，如果一个婴儿受洗后去世，葬礼时教堂的钟会不断敲响，因为这几乎被当作一个小型丰盛仪式，毫无疑问。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100% no doubt this child who's been baptized.
这个已经受洗的孩子在天堂。
是的，
因此很有意思的是，在古代基督徒的地下墓穴里，你会看到课文请求已去世孩子的代祷。当然，2000年前在那些墓穴的时代，一半的孩子活不过5岁，儿童死亡率高达50%。由于疾病和恶劣环境，只有一半的孩子能活到5岁以上。所以在地下墓穴里有很多例子，写着我的 Paulos， 请为我祈祷之类的话。他当时1岁3个月。意思是说，这些受洗的孩子肯定在天堂为仍在世上的父母祈祷。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哇，
看待这件事并寻求孩子们的代祷，因为毫无疑问这些小孩必定。
所以
在天堂。
那你能否回顾一下在你的情况里。
好，
你17岁受洗，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指出你被称义的那一刻吗？
我会说，我们认为称义和成圣其实是描述同一件事的两种方式。因为我们相信，
我想加尔文主义者在这点上不同，对吧？
非常不同。
是啊，
真的差很多。事实上，把称义和成圣分得很开，主要是宗教改革之后才出现的。回到早期教父，他们其实把两者当成同一个概念来描述，他们
基本同意。
对，所以如果称义使你在神面前被视为义，成圣使你成为圣洁，那么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正是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成圣如同神是圣的。所以我会说，有一个时刻我领受了信心的恩赐。那是在受洗之前，我相信了耶稣就是神。那并不是我凭功劳得来的，他就是。在学习和反思中进入我心里，我认识到耶稣是主，于是我渴望受洗。我是在受洗的那一刻被称义的。如果我在受洗前去世，教会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叫做渴慕洗礼。如果有人说我想成为基督徒，我相信耶稣，我想受洗，结果被公交车撞死，或2000年前被战车撞死。
对，
教会一直以来都会把这样的人葬在基督徒墓地，因为认可他们是我们称之为墓道者，正在寻求。
对，
受洗，我们相信，因为他们渴望洗礼，神知道他们会在受洗前去世，就能把洗礼的恩典赐给他们。举例来说，
顺带说一下，我们也有类似的看法。
是啊，
比如有时会提到亚伯拉罕的例子。
对，
神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动，就当做好，他会做。我知道他会这么做。
对，
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常见的假设是，有人正要去受洗，却滑倒撞到头，当场死了，诸如此类。
我们称之为渴慕洗礼。
好的，
在教会历史里，这种看法长期受到认可。所以我会说，我先领受了信心的恩赐，然后寻求洗礼。当我受洗时，最棒的是，我们相信救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但确实有一个起始时刻，你从亚当的子孙，处于原罪，凭自己绝不可能配得天堂，你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配得天堂。从那一刻起，洗礼的水洗净罪恶，你就像约翰福音3:5所说重生，并按使徒行传2:38领受圣灵。
这两节太相似了。
完全没错，
真的很像。
是啊，所以我们会说，那就是那一刻。初次称义的时刻。作为公教徒，比如我们会引用雅各书2，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靠信心。教会特立腾大公会议不是我的节目，而是16世纪那次。
CIO，
公教，是的，那是在宗教改革后召开的那次大公会议，对雅各书那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靠信心的经文。抱歉，会议仅用它来描述我们在受洗之后与神的恩典合作所做的善行。当我们行善时，比如以弗所书2:10，
对，
有人会引用以弗所书2:8-10，说：“哦，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行为。”
是啊，
其实那些行为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他们试图用这段经文来反驳你。
对，
就像他们也常用它来反驳我一样。
没错，正是如此。
对，
而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同意那段经文的意思。就像当我
对那段经文没有问题。是的，
路德也没有问题，因为路德相信洗礼能救人。路德说，是的，洗礼救我们。弗二章八到九节说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这只是说明洗礼不是行为。洗礼，
对，完全正确。
这就表明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是借着洗礼得救的。 所以有些新教徒会从这个论点得出，因此我们不是凭洗礼得救。
是啊，
他们会说，不不，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洗礼救人，所以洗礼不是行为，它只是我们领受的。否则，如果你把它说成是你做的，为得救而做的，那按照这个定义，每个新教徒都成了靠行为得救。
对，
你所做的事，
嗯哼，
当我说主啊，我爱你时，我是在做什么吗？当我说我信你，当我聆听福音，当我思想时，
对。
当我公开信仰时呢？其实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可以被描述成人为行为。
是啊，或者耶稣说，神所要的工就是叫你们信他所差来的。
没错，
约六章二十九节。
嗯，那么信是不是行为？它不是单纯的人为行为。
对，
这是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才能做的工。
嗯哼。
而我们与那恩典合作，我们选择让神，所以我要说，人没有能力赚取天堂，我们做不了什么来赚取天堂，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失去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事为自己招来地狱。
嗯哼，
我们可以一步步把自己送进地狱，但你无法靠行为走进天堂，
罪的工价乃是死。
对，罗六章二十三节。所以，当亚二章二十四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靠信心时，它指的是我们受洗后所做的善行真正讨神喜悦。
嗯哼。
这样做使我们更加圣洁，它使我们的称义增长。我的朋友 Jimmy Akin 用了一个关于称义的比喻，想象一盏灯，灯有两个属性，一个是纯净度，一个是明亮度。你可以有一盏非常纯白的灯，却非常暗，或者有一盏很亮却不够纯白的灯，带点成火红，看起来有些浑浊。我们相信，当我们受洗时，领受的是基督那纯净的光，那就是纯粹的称义。我们不能让它再更纯净。我们在洗礼中领受的是基督的称义，然而那光在我们生命中的明亮度，也就是它显出的程度，以及我们活出的圣洁，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就像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也就是你所行的善事。又或者罗二章提到神要按人的善行报应他们，耶稣甚至用希腊词说明行善的人要得工价或赏赐。所以重点是受洗之后我们所做的善行讨神喜悦，神并不需要付给我们什么，也不必奖赏我们，因此这不是我们赚来的工价，只是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说我爱你。那就像我的孩子做了好事，我让他们做什么并且他们照做，我会奖励他们。
嗯哼，
我法律上不必这样做，但因为我答应了他们，而且我是他们的父亲，我爱他们。
是啊，
因为如果我按工作本身的价值付钱，他们才四岁，那价值根本不高。
对，对，
但对我来说有价值，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如果别人的四岁小孩让我付钱，那就尴尬了。
对，我有时会谈到，
是啊，
比如说，当你孩子带回家那种用通心粉做的相框，
对，
客观来说它很糟，
的确，
它并不好看。
对，
但在你眼里却很美，你爱它，你为孩子鼓掌，你很高兴。
这就是我们对受洗后所做善行的看法。
嗯哼，
受洗后没有什么善行是你必须做才能得救的，并不是说你得喂饱多少穷人，或必须做多少善事。
是啊，
那将是很糟糕。如果认为自己得做够某个随意设定的善行数量，会让人陷入苦恼的洁癖状态。但当我们行圣洁的善行时，本质上就像我们的武术训练或举重之类。
对，
它基本上是属灵的举重，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保罗写给哥林多人书信里说这世界的神是撒旦的世界，我们确实处于属灵危险之中，他不能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从神那里拉走。
嗯哼，
但他可以诱惑我们，让我们自愿选择跟随他。
对，你让我想起改革宗的人误用约十章的话，耶稣说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耶稣并没有说
没错
信徒能不能离开耶稣，而是说第三方不能把他们夺走。
完全正确，
魔鬼不能把你踢打拖拽着离开耶稣。
对，或者有人会说，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并且跟随我。
对，
没错。但问题是，谁选择继续当那只羊？
嗯哼，
你看这些应许，比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并跟随我。有个叫 Dale Moody 的浸礼宗学者写过这方面的书，他后来拒绝了救恩不能失落的观点。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指出这些应许总是用现在时态。圣经里并没有说凡曾经信我的人，必永不跌倒，或必听从我，而是信我的人。
嗯哼，
跟随我的人，这些应许是给正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这说得很好。
因此，当我们谈到这些善行时，受洗后唯一必须做的就是不要在重罪状态下死去，就是别带着重罪离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内心，说：好，我做的有些事是轻微的过错，也就是所谓的小罪，就是每天都会犯的那种不足。但我想每个基督徒心里都明白，有些事真的严重违反实践，你会说：哇，那可太糟了。举例来说，我们不会为一天里犯下的每一条罪都逐一求神赦免。那样我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你懂吗？
对对。
但有些严重的罪让我们觉得，哦，我得向神认罪求赦免。
是的，100%同意。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千万别在拒绝求赦免的状态下死去。因此，不要持续做坏事并停留在恶劣状态，也不要拒绝行善，比如主日去教会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或领受圣餐中的耶稣。其实公教会只要求你一年至少领一次圣餐。你只要
真的
是啊，因为世界上有些地方很难接触到祭司，或者有人处于致死罪状态，觉得自己暂时不能领圣餐。所以虽然每个主日都要敬拜神，但一年只需领一次圣餐。不过我们相信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耶稣很清楚地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因此我们和最早的基督徒一样理解，耶稣就是逾越节羔羊，他死了，腿没有被打断，是没有瑕疵的公羊，作为新的逾越节羔羊而死。旧约的逾越节羔羊要先被宰杀，然后被吃掉。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死亡越过我们，同时他也以饼和酒的形态被领受。这就是公教救恩计划里极为重要的一环，历来如此。最早的基督徒就以这种方式认识到圣餐的重要性。
非常有意思。
是啊。
好，好的，这正好是个转换话题的好时机。在我们花了相当多时间，
笨哼，
来吐槽那些否认洗礼必要性的加尔文主义者及其他人之后，
对，
我想我们现在最大的分歧是关于谁需要受洗。
笨哼，
这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对，
用词也会变得奇怪，因为，
没错，确实如此。
我们都承认洗礼救人。
是的，
洗礼救人，但你会给所有人，也就是所有年龄段的人施洗，而我只会给我认为已经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笨哼，
就是所谓的责任年龄，这说法也挺奇怪的。我很乐意听听你的看法。
好的，没问题，
也乐意被你稍微质询一下。
当然，好的，
因为我自己也对这些事情有疑问。
笨哼，
很多人会说，你确定要和 Trent Horn 谈吗？我就说，兄弟，我不。再次强调，我
好，没问题。
我当年在林恩派教会时，当我真正确信某些真理，比如，是的，有很多事情，我不认为所谓罪人祷告在圣经里，也不觉得它有效。
也有其他新教徒意识到这一点，并这么说。我想，
我注意到大家似乎在慢慢淡出那种做法。
我想，连 Ray Comfort 就是 Way of the Master 的那位，你知道，他总是问：“你是说谎者吗？”
Are you a lawyer? Are you a thief? All the Ten Commandments.
你是小偷吗？列出十诫来问。我挺喜欢瑞的，我邀请过他，上我的节目，但他一直婉拒。
哦，
也许哪天会答应，
也许吧。
不过我想他也不太喜欢。
好，
所谓的罪人祷告。
当我意识到那东西不在圣经里时，我发现有更好的道路，也就是圣经真正教导的成为基督徒的方法。于是我开始和基督的教会的成员一起学习。我心想，这次转换会很艰难，但这是对的。而且，
对，
我并不害怕真理。我不懂为什么有人因为怕被审视就不去做某些事情。
对，
因为你总会遇到各种人，但我不介意，我并不害怕，所以我很乐意，也希望你能。
好，我们聊吧，
稍后对我进行一些盘问。那么对你来说，给婴儿施洗的根本理由是什么？
给婴儿施洗的根本理由和给任何人施洗的理由完全一样。
对，
因为我们生来就处于原罪状态，这并不是我们亲自犯下的实际罪，而是失去了神的恩典。我们说亚当和夏娃有超自然的恩赐，因为他们与神相交和谐，这些恩赐能防止他们死亡、疾病等。他们在与神的友情中拥有这些恩典。
But because of their rebellion and rejection of God, they lost those preternatural gifts.
但因他们背叛并拒绝神，就失去了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他们失去了那特别的恩典和与神的友谊，也无法把它传给后代。所以当圣经谈到亚当的罪以及我们与亚当的关联时，说的是，因为圣经也说不可因父罚子。因此，原罪并不是神因亚当所犯的罪来惩罚我们。从本质上说，是亚当自己，
对，
因他的决定而连累了我们。这就像一个人中了彩票，本来他的后代可以一辈子无忧，但他为了拿更多钱作弊被抓，结果奖金全被没收。这样一来，他的子孙就遭殃了。正因如此，并非他们有错，
对，
而是因为他们本该得着财富，却变成一无所有。所以，
他们原本是富家子弟，现在成了穷孩子。
正是如此，当亚当夏娃与神为友时，我们也跟着富足。但他们拒绝神之后，我们就属灵贫穷了。
明白。
因此，这影响到每一个人，除了蒙福的圣玛利亚之外的每一个人，这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但总之，每个人都因而带着原罪。而克服原罪的解药就是洗礼。当我们受洗时，就领受圣灵和神的成圣恩典，不再是亚当的子孙，而是成为神收纳的儿女。
好，
而且这永远不会被抹去，无论你犯下多可怕的罪，都不需要再受一次洗，
那印记无法磨灭。
对，没错，在灵魂上留下不可擦除的印记。因此，如果按照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洗礼救人，那么我们就说每个人，包括婴儿，都需要得救，因为没人能凭自己的功劳进天堂。既然人人都需要救恩，人人就该受洗。这就是
好
教会一直以来的教导。两千年来都是如此。
所以这基本上是第二层意思，因为关于我们从亚当那里得到了什么，最宽松的说法大概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堕落的世界，一个最进入的世界。
笨哼，
诸如此类。我想这大概是人们对从亚当那里得到了什么的最温和的说法，对吧？
没错，
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有罪存在的世界，
对，
还有苦难、死亡等等。所以这就像第二步，不仅仅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生下来并没有恩典的特权。
是的，
大概可以这么说。
虽然我要说的是死亡在堕落之前就存在了，所以我
对对，没错，
对吧？因为我要说，
没错，我把这点忘了。
是的，我会说死亡，我想很明显，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吃沙拉时，就已经有某种死亡存在。
对，
神说拿这些绿叶来吃，他们在你的消化系统里不会存活多久，所以当时就有死亡。但堕落带来的死亡是人的死亡，因为失去了神的恩赐，人的身体开始朽坏，人性也改变了。如今洗礼并不能完全逆转这种人性的改变，我们并不会刀枪不入，但它确实修复了我们的灵魂。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你主张亚当之前已存在死亡的论证方式吗？
是的，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像 Ken Ham，
你当时在场吗？
对，
你六千年前在那儿吗？
对，
Ken Ham 的基本论点是必须是六个字面上的日子，否则就意味着亚当之前，亚当堕落之前就有死亡。
是的，这是其中一个论点，但没理由相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死亡，经文所指的死亡是所有死亡，而不是专指人的死亡。
有意思，
因为接受特殊恩典的是人类，
对，
是人类领受了神的特殊恩典，并且，
而且公教徒可以自由相信。
哦，对对，
就这点言，对吧？
是的，公教徒可以自由相信年轻地球创造论，由公教徒认为地球不到一万年。
对。
也有公教徒，比如 George Lemaître 神父，他是一位公教会的蒙西神父，基本上提出了后来称为大爆炸理论的想法。他称之为原初原子，也就是宇宙从一个起点开始并
对
逐渐扩张。并有一位物理学家 Fred Hoyle， 当时是个无神论者，他嘲笑这个理论，因为他不喜欢有位公教神父说宇宙有个起点，他认为宇宙是永恒的。
哦，好吧好吧，
于是他就说这只是 Lemaître 神父的那个大爆炸理论。
真的吗？
对，
所以梗图总是会获胜。
没错，
梗图永远赢。
对，确实如此。于是他这么叫了，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后来他根据宇宙中的设计性转而成为一位自然神论者，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但黑相信有一位神，他无法想象这一切没有设计就发生。
好，
所以就这样，因此公教徒可以自由持任何一种观点。 在伽利略受审期间，有位枢机凯撒巴罗纽斯曾说过：“哦，是他吗？不，不是 Gus， 就是他说的。圣经教我们如何去天堂，不教天堂如何运转。”你懂吗？所以你可以自由相信任何说法，但我确实相信，特别是洗礼，有必要破除临到亚当后裔的属灵死亡咒诅。
明白。
而我们人人都需要这一点。
有意思。
是啊，
是的，这让我着迷。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给我的论点打个分吧。
好的，没问题。
或者稍微批评一下也行。
好，
基本上我会说。神知道孩子生来在道德上是无知无力的。我觉得旧约里有足够经文显示，神至少愿意在审判时越过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种状态。
I don't know how solid this argument is, but you know, like you probably hear the passages like the Deuteronomy one.
而且，我不确定这个论点多扎实，但你大概听过《生命记》一章的经文说，他们不知善恶，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而真正悖逆的你们，其余人却不能。
对，
对神悖逆。再比如《约拿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有120,000不晓得左右手的人，还有许多牲畜。难道我不该联系他们吗？我曾以为尼尼微城有120,000人，但我现在认为那指的是小孩和婴儿。笨哼。不过我也不确定。我觉得我在经文里看到这样一种模式。
没错，
就是神在审判时愿意越过他们，因为他们不该承受与别人同样的愤怒。或许这只是我脑中的稻草人，但婴儿洗礼似乎把婴儿和所有非基督徒都归为一类。我不确定神是不是这么做的。
So what I would say is there is a kernel of understanding here.
我的回应是，这里有一个我同意的核心观点。教理里，
我就从这个核心讲起。
好的，好的，
很好。
公教会教理1257段说，救恩来自圣事。尤其是洗礼，但神并不受圣事的限制，所以神可以按他自己的方式拯救人。
好，
因此，如果说没受洗的人绝对得不到救恩，那也不对。神完全可以拯救他想拯救的人。
对，
就像某些人生在根本听不到耶稣名字的时代和地区，比如公元500年的美洲原住民。在公元500年的美洲，
对，
或者类似情况，完全没听过基督，他们会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被定罪吗？有些基督徒会说，会，神这样定，走的是更排他的神学路线，所以他们就是罪人，神这样宣告。感谢神。但也有很多基督徒持包容观点，而这当然也是我的立场，也是公教会的立场，更是圣经的教导。你看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说，那些没有石板律法的人，指的是外邦人，心里有律法，他们靠良心或被指责或被原谅。因此，神能按人的无知程度审判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无辜无知，还是选择故意装无知，说，哎，我本可以认识耶稣，但我懒得理，那太麻烦了。那就是所谓可克服的无知，也就是你本可以摆脱的无知。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谈谈不可战胜的无知，也就是你根本无法克服的那种无知。
好，这就稍微牵涉到另一点。有时候，我想你也遇到过，有人会说，洗礼并非必要，因为十字架上的强盗得救了。
没错。
而这有一大堆问题。首先，那并不处在新约的教导之下，而且，
对，
即便洗礼是必须的，我也不会跳出来对耶稣说：“耶稣，你不能只凭一句话救那个人，你不能破坏规矩。”
那太自以为是了。
是啊，
因为那是神超越他所设常规途径的格外怜悯。
对，我算什么？敢对耶稣说：“耶稣，你不能破坏规矩。”
没错。所以，仅因为神可以用非常方式行事，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他设立的常规方式。
对对，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婴儿没有信基督却能上天堂，当然有些新教徒认为婴儿可以有信心，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但你不这么看？
不，不，我不会。
好，
我不会说他们拥有我们定义的那种信心。
就是你我可以有的那种信心。
对，我们能拥有的信心，就是主动信靠神的行为。所以，仅因为婴儿即使不信耶稣也能上天堂，并不代表我就可以不信耶稣。
对，
那是非常手段。神已经给了我们常规途径。从公教对洗礼和婴儿的观点来看，我会说，是的，神为所有人，包括婴儿，预备了得救的可能，因为神爱众人，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使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
嗯哼。
而且神会按他们所领受的启示多少来审判他们。
哦，那你把这看成确定的吗？
这是下一步要谈的。
好的。
然而，有可能并不代表一定，甚至不代表有较高概率。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让有可能得救变成确定得救？答案从第一世纪起就很清楚，洗礼。洗礼带来这种确据，至少一个积极寻求洗礼的人。
嗯哼。
比如说愿望洗，但洗礼才真正带来确据。因此我会说，无论是婴儿还是远方未信的成人，他们都有得救的可能，这一点我一视同仁。
嗯哼。
他们任何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但要把可能性提升为确定性，就需要洗礼。所以教会说，对于未受洗的婴儿，我们没有神明确启示他们一定得救，但可以像你提到的那样，怀着盼望的信靠。我们可以有盼望的信心，但不是绝对把握。再次强调，虽然神可以在那里用非常方式介入，但我们知道他给了我们常规的途径。所以，如果有人说婴儿一定会上天堂，我会问，理由是什么？如果理由是他们没犯错，那就是诉诸人的功劳了。而人的功劳无法让人进天堂。如果说是因为神不会像审判别人那样审判他们，那么若我们肯定这么说，就要小心不要擅自断言神一定怎么做或不做。我只会根据神已经明确启示的内容来下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神不会审判婴儿的结论，他不会审判他们，他一定会救他们，那我会问，你怎么知道？如果我们只是靠逻辑推理，凭神的怜悯来断定，用这种间接方式断言神一定会做某事是十分危险的。
好，
只有当神亲自说他一定要做某事时，我才会说他一定做。
对，
这是我的立场。
好，那让我说说论点的另一面。
好的，
我的第二部分论点。
好，来吧。
因为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考虑。第一，我看到旧约中神似乎始终愿意在审判时越过婴儿，比如那些未受割礼的民族的婴儿。其次，当我查看那些招致愤怒的事，我们谈到配得神的愤怒或配得死亡，比如罗马书。你刚才也提到罗马书第二章。在罗马书一、二、三章里，保罗控诉外邦人和犹太人。
对，
看上去所有招致愤怒的内容，我都想不到哪一条能套在婴儿身上。我在圣经里看不到神明确指出婴儿有什么问题，这让我很困惑。比如在旧约的审判中，神会说，问题在这里，我要让婴儿免受其害。
对，
例如约书亚征服迦南时，这是其中一点。我先不说太快。
好，
因为我不确定你是否探讨过神命令杀婴这件事的道德性。也许说他们可以得救，这会留下回旋余地。但，
在征服记叙中，
是的，我们现在就谈谈吧。
征服的记载确实有老幼尽杀的命令。
对，但是如果那对神意味着什么？
凡有气息的一个不留。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这些婴儿根本没有机会，那这对神意味着什么？
对，
他们只能完全仰赖神的怜悯，希望神会这样做。
嗯哼，现在你是在等等，你是在谈
我？
你问的是约书亚所领命令反映了神怎样，还是他们死后得救的问题？
关于他们死后的得救。
嗯哼，基于神下令的杀戮这一事实。哦，明白。那有些不同，但也相关，因为神每天都知道，甚至允许或造成婴儿的死亡。
嗯，对。
遍布世界远不止约书亚征服时的数量。
哦。
我是说，在那条命令里，对，在征服命令里是男女老少尽杀。
笨哼，如果这些带着原罪出生的婴儿感觉他们从来没有，
任何机会可言。不过，我想问题该往前推一步，神欠任何人天堂吗？
对对，
事实上，中世纪的神学家也思考同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灵薄玉这个概念来化解张力。他们的思路是，因为他们跟你有一样的顾虑。也就是，那么神怎么办？神不欠任何人天堂。你不能像那部《老板宝宝》里会说话的宝宝那样站在神面前。
对，
说，我一辈子没做错事，你必须让我进去。神没有义务让任何人进天堂。即使是婴儿也一样，说神必须让某个人进入他的领域。事情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对对，
所以说，神不欠任何受造物天堂，也不欠任何受造物永恒的福乐。那完全是一份礼物，他一点也不欠。于是中世纪的神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学派，就努力思考，好吧，神不欠这些孩子天堂，可他们也没犯致死的罪。他们没有犯，他们可能带着原罪死去，但没有犯致死的罪。他们没有犯实际的罪。于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灵薄玉。灵薄玉并不是独立于天堂和地狱之外的另一个地方。灵薄玉一词来自拉丁文 limbus， 意思是边缘，指的是地狱的外缘，但那里拥有完全的自然幸福。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没有痛苦、拥有完美自然快乐的地方，但你不会享受征服之观。你没有与神同住的超自然喜乐，你只有无尽且完美的自然快乐。
真有意思，
他们就是这样解决的。所以当人说他们相信婴儿下地狱时，其实指的是那个不受苦却也不见神的外缘。
我唯一知道灵薄玉的地方就是电影《盗梦空间》里对他的诠释。
如果你在梦里死掉，就会困在灵薄玉，你会永远待在那里。配乐音效，所以
好，
这就是灵薄玉背后的概念。
有意思，
它就是为了解决你刚提到的张力。不过灵薄玉从未被教会无误地定义为必须相信的教义。它只是神学家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你若愿意仍可相信。教会并未最终裁定会发生什么。不过在殉道权及其神学的发展中，现在更常见的答案是对未受洗婴儿抱怀盼望的信任，而非绝对的确定。
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跑题太远。
好的，
你觉得灵薄玉这个概念我该怎么准确表达呢？
它是不是一种推理结论？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必定存在这样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他们试图把神的公义与启示中关于救恩的内容协调起来。
也就是说，按逻辑必须有，就像 Dennis Prager 说的，如果神是公义的，那就必有来世。他并不觉得自己
对
能在经文里举很多例子，但这是逻辑结论。
不过关于愤怒的论点并不能让你直接得出我们不用给婴儿受洗，因为他们肯定会上天堂的结论。充其量只能说明他们不会下地狱。因为你可能会说，出于怜悯，神会让这些去世的孩子进入灵薄玉，享受完美的自然幸福，或者干脆不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只过了短暂的一生，他们不会受苦。这就是灭绝论的立场。所以有人可能说，我相信这些婴儿从没犯罪，所以不会下地狱，但神也不会复活他们。到最后，
对，他们就不再存在，
他们会彻底消失。因此他们不会因所做的事受苦，然而他们也不会上天堂，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配得天堂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所以关于神的公义和愤怒的论证并不能推出婴儿一定会上天堂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唯一稳妥的做法是，神说洗礼带来救恩，他把我们从原罪中拯救出来，他是给所有人的。例如在初代教会，关于婴儿洗礼唯一的争论是，有人说应该在婴儿出生后第八天给他们受洗。因为洗礼取代割礼，而割礼是在出生八天后行的。当然，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婴儿健康的考虑。
对，为了血液凝固，
没错。
对，
所以早期基督徒说不不不，洗礼虽然取代割礼，但因为古代婴儿死亡率极高，所以他们认为婴一出生就受洗。
初代教会里另一个常见的滥用是，捕鼠有时很严厉，某些人就想钻空子。
Tried to game the system by just waiting to be baptized right before they die.
Yeah,
and that goes against the entire spirit of what's being given to us.
等到临终前才受洗。
But typically, when it comes to infants,
而这完全违背了神在圣事中赐下恩典的精神。
没错，
但在婴儿问题上，一般的观点是不要等八天，尽快给他们受洗。就拿我们第三个孩子来说，他是在家里意外出生的，那是在新冠期间。
哦，天哪！
当时我们，
那可真是生孩子的艰难时期。
是啊，那是2020年9月，疫情期间，我们还在家的。我们真的不想去医院。
对，
本来计划要去，但又犹豫不决。我们不想在医院待太久，结果分娩突然就来了。没多久，我们就在卧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了。我们电话里正跟911通着，我
可能切换单位了。
孩子就这么出来了，整个过程大概4厘米，
哇，
大概40秒的阵痛。
所以你亲手接生了？
对，他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接生者就是我。
哇，
所以就我一个人把他接住，有几秒我很担心他一动不动。
对，
然后他醒过来开始哭，我们把他递给别人，我就在想，好，我得解脐带。于是我慌乱地想，我该怎么办？我开始解鞋带打结，再拿牛排刀淋上酒精。
天啊，真的假的？
就在我准备动手时，急救人员赶到了，他们把解脐带的工具递给我。
哇，
你知道这件事最搞笑的地方吗？
什么？
关于我们美国的医疗系统。后来我们坐救护车去医院，那趟救护车费用非常高。
对。
然后医院还要收分娩费。
不会吧？
我们给医院打电话说，为什么收分娩费？我们是在家生的，孩子在家出生的。他们说，哦，我们重新算一下。结果又给了同一张账单，不过改成收取救护车里胎盘分娩费。
哇，
对，
真是黑心。
他们总有办法宰你一刀。但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有危险，如果他脸色发青或出现危险，我就要当场给他施紧急洗礼。
哇，
就在那时那地，紧急洗礼。事实上，教会教导说，因为神愿人人受洗，通常应由祭司或执事施洗。但也指出，任何人都可以施洗，哪怕是无神论者。比如说，你有，两个无神论者，
对。
其中一个突然说，我想成为基督徒，结果心脏病发作，我一直想受洗。他的无神论朋友就可以说，好，我来给你施洗，我会照基督徒的做法来。他也知道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说对的话，他只是说，我想照教会的方式来做。我们认为那样是有效的。
好，
因为神愿意人人得救，所以我在谈婴儿问题时的看法是，是的，他们不承担道德责任，因为他们没有犯本罪，也没有犯实际的罪。但神并不欠任何人天堂，他只对他承诺过要赐天堂的人负有责任。他之所以欠天堂，并非因有高于他的律法，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应许，他以此束缚自己。他只把天堂应许给那些领受他成圣恩典、领受他生命且不离弃他的人。而他已告诉我们，这份生命是通过洗礼赐下的。挺有意思。所以我们同意洗礼救我们，我们通过洗礼领受神的生命。但我会说，天堂的应许只给那些已经领受这生命的人。虽然神可以以非常方式拯救那些未领受恩典的人。但我们绝不能擅自假定会如此。
好，对，因为我的比喻是，如果神的愤怒像一列开来的火车，当神决定让耶稣再来时，愤怒就会临到那些不认识神、不顺从福音的人。
对，
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那时火车就会碾过所有人。这个比喻听起来有点傻，但
对，
我以前就站在铁轨上，那是我想过的生活，可后来我领受了神的恩典，就不再在那里。但我把婴儿看成，
对，
他们从没站上铁轨，因为要站到铁轨上，
对，
需要自己走上去。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神可能以非常方式救他们，或者说他们虽不在铁轨上，但也不会进天堂，
他们不会遭愤怒。
火车过去之后，
对，但他们也不会得到真福，那完美的超自然喜乐。论证并不能得出他们必定会得着，只有与洗礼相关的应许才与此相连。我想神学家，至少古典神学家会说，我知道本笃十六世也谈过像神的愤怒这样的字句，我们要小心别把神拟人化。古典传统认为神就是完美本体，因此他不会对我们做出反应。神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他的整个生命处在一个完美无时间的瞬间里，这是古典神学对神与时间关系的看法。因此神不会因为我们而反应，因为他不是，
对，
他是全知且完美的。本笃说，神的愤怒这类描述并非在说神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说我们对自己与神的关系做了什么。当我们远离神时，那本质上就是他的愤怒。所以读圣经里关于神的大量描述时，我们要谨慎，很容易把他们拟人化。比如说，哦，那父神真的有一只右手吗？或者有背影吗？他真的为所做的事后悔吗？他真的后悔造人吗？听起来就不像全知。
对，
因此我们说神的愤怒之类的表达更多指那些离弃神的人所遭遇的后果。事实上我很喜欢一种东方教会的神学视角，在来世人人都会经历神，但与神为友的人会感到极大的喜乐，这是最美好的体验。
But for those who die apart from God, who are not in friendship with God, who do not have God's saving grace,
那是纯粹的福了。但对于死时远离神、与神无友谊、没有承受恩典的人来说，处在神面前却成了痛苦。就好像，如果我手是热的，你手是温的，我握住你手，你感觉舒服。可如果你手是冰的，我手是热的，我握住你手，你就难受。虽然我没变，是你自己不适合那样接受。我觉得这种看待来世和信徒命运的方式很有趣，它帮助解决很多关于地狱不公的疑问。
对，
因为我会说，死后人人都要面对神，一点也不不公，只是信靠神的人享受与神相会，因为他们是神的朋友。而对其他人来说，神无需做额外的事就会呈现愤怒。如果你不是神的朋友，仅仅是神的同在就
对
成为折磨，很有意思，成为痛苦难当之事，就像是什么来着？我记得是 Brian Regan 描述那种在聚会里总要比别人更厉害的人。比如说，我拔了一颗智齿，我拔了四颗智齿，还没打麻药。
对，
你懂吧？或者有人说，要是我能当宇航员就好了，别人就说，哦，你做过那个？我登过月球。试试赢过这个。聚会上若有超级厉害的人，现场就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喜欢待在他身边，觉得太酷了，我们和这家伙在一起。另一种人则受不了，
对，
因为别人都注意他而不是自己，这让他们抓狂。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那些死时与神无友谊的人，即便还没到承担责任的年龄，他们依旧带着人的自然性情，无法以超自然喜乐的方式真正领受神。他们总会想，那我呢？如果说谁最爱说那我呢，那就是婴儿，
对，
是吧？但我相信，从神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怀着盼望的信心，但不能因此擅自断言。
好，那我想问，总结一下，你对我观点的批评是，我看到神在审判中似乎想越过婴儿，而新约里所有配受愤怒的描述似乎只针对有选择能力的人，不包括婴儿。
I see a pattern, sure, but it's not solid enough. It's not.
你的批评主要是，好，你看到这种模式，但它不够稳固，不够确定吗？
我们能得出的只是，神有不施惩罚的先例。基于无知，对某些人暂不惩罚，
但这无法带你走完剩下的推论。
它不能说明神会因此奖赏救恩。
有意思。
只是因为无知。
对，
这就是我看到的问题，因为你举的旧约例子往往是这些人犯了错，所以我给他们暂时性的惩罚。
对，
或者我会在今生惩罚他们，让他们遭遇死亡，而那些没犯罪的人我就不惩罚。这很公平，但当谈到地狱时，有时把它看作结果而非单纯惩罚会更有帮助，尽管它确实也是惩罚，它是与神分离的后果。所以对不同的人来说，这种可能性存在，这也是人们挣扎的原因。若你与神隔绝而死，就无法承受永生。当然我们都会有永生，对吧？比如地狱里的人也有永生，但并非福乐。
对，
所以你可以与神同享永生，但也许还有其他可能。这就是林伯玉可能出现的地方。我觉得你的论点很有力，支持一种包容的观点，也就是神不会定那些无过错之人的罪。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到一群岛民身上，比如北森提内尔族，又会怎样？
当然，
对，有人会说，你要是去那里，会被射得满背都是箭。
对，
那可是仅存的少数失落部落之一。
是的，
位于印度沿海。你可能会说，他们从未认识过基督或圣经，神不会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些从未认识基督的人身上。于是有人会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干脆别向他们传福音了。
对，
为什么要给他们机会呢？那样只会让他们更糟。我们是在让他们更糟。
对，
没错。所以你可能会说，哦，按这种逻辑，我们确实在让他们更糟。而我们会说，不，只有在百分百保证的情况下才是那样。我们会说，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得救。我们只是说，神会怜悯他们，并按情形审判他们。但如果能把得救的可能提升到很大概率甚至确定，那当然更好。
是啊，
所以我会说，你的论证确实为包容主义留出了空间。无论是这些原住民还是婴儿，神都不会对那些从未有机会听福音的婴儿残忍，但两种情况都只是有可能。而我认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办法，把这种可能提升为高概率甚至确定。这就是我看出差别的原因。
那我就得更进一步，试着证明他们会进天堂。
挺有意思，是指森提内尔族吗？
对，
不是，
哦，是
婴儿，
对，而这正是我要说的。即便论到位在最终，诗篇里的大卫也说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不知道，我对那节经文挺挣扎的。那句好像不太是字面意思，我不太清楚上下文。比如，
当经文对我们有难处时，我们总说他们不是字面意思。
还有，他说求你洗净我之类的经文。
对，没错，
他并不是让神真的给他洗澡，对吧？
嗯，
看起来他是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笨哼，
就像有人会说我一辈子都是个失败者之类的，并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意思。
对，
我也不确定。
不过我想大卫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在圣洁里受生的。
对，那肯定不是。
而问题在于，如果婴儿是在圣洁中受生，并且圣经也描述他们在达到责任年龄前都特别圣洁，那或许就能为你的立场提供根据。但在圣经里，我想你也得承认根本没有责任年龄的说法。
没有，我觉得
这就让问题变得棘手。
用生命纪来论证也很薄弱，比如说你当时的二十岁标准来论就站不住脚。
不过如果真是那样就太搞笑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责任年龄看作七岁左右。
对，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相信责任年龄就是二十岁就很滑稽。
是啊，对，
在那之前你基本还是个婴儿。
对，
不过我确实对诗篇五十一篇的说法感到困惑。
好好，
看起来整段经文先是不按字面解释，然后有人又说第五节要按字面，再接着又回到不按字面。
我会说这并不一定是指他真的在污秽里受孕，
对，
而是指在某种道德上的不义中。
我们能够同意这段经文的情感色彩很强吗？他的用词，
哦，所有诗篇都是这样。
是啊，
这也是我不太把诗篇当作论证经文的原因。
对，
不过我想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并不喜欢只靠摘句来做神学。大体上如此。我相信教会拥有训导权，可以把所有启示资料整理成连贯的整体，并为后续发展提供方法。就像未受洗婴儿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说，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在信主前去世的婴儿会自动上天堂。
对，
很少有人会说我有圣经证明他们会上天堂。
对，
他们多半提出的是逻辑论证。
对我来说，逻辑上我还没想出。
笨哼，
林伯玉的解法，我以前默认他们会上天堂。我想再多考虑一下林伯玉的概念，
挺有意思。它仍然存在，但教会如今已不像中世纪那样把它当作最受欢迎的立场。
嗯，
这就是为什么公教神学认为有些教义是神已经透过教会无误的启示的。
对，
比如基督就是神，在圣餐中基督真实临在，但有些问题尚未有定论，例如预定到底如何运作，这正是教会保留的问题之一。
对，
教会只说明它既不像开放神论所说那样神对未来一无所知，也不像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采取极严格的双重预定或神直接要某些人下地狱。在这两者之间，教会说神学家们对如何表达仍有分歧，因此保持开放。未受洗婴儿得救的问题也是如此，教会没有定论，于是允许神学家。
有意思，
继续探讨。这正是我作为公教徒觉得很受益的地方。很多时候教会的训导权，有人说他会扼杀你，你不能读圣经，不能解释经文，完全不是。圣经学者、系统公教神学家一直都在探究神学，但教会给我们有益的护栏，说可以研究这里，不行，那边别去，那是异端，不行，这边也别去，
对，
那也是异端。但在这些护栏里面，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神的启示吧。
好，挺有意思。
好，收尾之前我有几个速答问题。
好，来吧。这些问题来自 Patreon 等平台上的一些支持者。
好，好。
嗯，你的回答不用特别简短，想说多长都行，只是形式上像快问快答。
没问题。
第一题，节18:20，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这节经文常被人提起吗？通常你会怎么回应？还是说这节经文被断章取义了？
我会说那句话本身完全正确。实际上，耶利米书里也有一节平行经文，说人不该因父辈所做的事去惩罚儿女，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罪受罚。
I'll have to look that up later, but it's in my book, Hard Sayings.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it's very clear.
那段还涉及一句谚语，什么酸葡萄之类。我得之后再查确切经文。我在我的书《艰难经文》中有提到。
好的。
我要说的是，很明显，神不会因我祖父的罪来惩罚我。
对，
我在道德上不为他所做的事负责。然而谈到原罪时，我们虽不因祖先的罪被惩罚，却可能承受他们罪的后果。
是的，确实如此。
我想这点很清楚。
好，
在圣经里，
这是 Braden 的问题。你认为新教徒对公教徒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新教徒对公教徒最大的误解，
对，
我会说有两件事。第一，他们认为我们敬拜玛利亚。我们并没有把玛利亚当作女神来敬拜，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敬拜。我们认为敬拜是只献上祭献，献给某位对象，而我们唯一献的祭就是在弥撒里。我们以饼喝酒的形象把圣子献给圣父，我们唯一能给神的就是神自己。我们把饼和酒作为祭献献上，我们献上基督，这唯一能除去罪的祭品。
好。
所以我们不会向玛利亚献祭。早期教会确实有异端这么做，后来被定为异端。因此我们尊敬敬奉神的受造物，那些成为我们圣洁榜样，在天上为我们祈祷的圣徒。我们敬奉玛利亚，因为她自己在路加福音里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我们不是把玛利亚当女神来敬拜，这是一点。另一点是，他们觉得公教徒相信人靠信心加行为得救，而新教徒只靠信心得救。不是这样的。公教会教理2010段说，在得救的初始时刻，无论信心还是行为都不能使人配得。当我受洗时，我并没有靠自己赚得那份救恩，这一切都是礼物。我所拥有的信心是神的礼物，洗礼本身是礼物，甚至我想受洗的愿望都是礼物，我只是没有拒绝它。
对，
我接受了。所以我要说，我们并不认为人必须做够某个数量的善行才能上天堂，才算靠信心加行为得救。你只需要在洗礼中领受圣礼，在洗礼里与基督结合，然后继续顺服基督和他的教会，并且不要在至死的罪中死去。
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刺激，不过我认识提问者 Braden，
或者说是更加火爆。
对，我知道。哦，对。那是我认识这家伙，他本意不是这样，但听起来就像这样。如果每周祭司给我开个补赎就能赦免我，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不犯罪？
我想说的是，补赎本身并不能救赎或赦免你的罪。我认为这种质疑适用于任何基督教神学体系。 比如说，作为新教徒，我犯了罪，只要直接向神求赦免就行，那我有什么动力去避免犯罪呢？就好比说，如果我犯了重罪，总是可以这样做。所以如果有人问你我该怎么办，我做了件很糟糕的事，你会回答，那就求神赦免你的罪吧。于是别人可能说，那我为何不一直犯罪再去求赦免？所以无论你是找教会的祭司来寻求与神和好，还是直接向神祈求，公教徒其实也可以这么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找祭司，但就像神赐下服侍者带我们进入信仰一样，你不能给自己施洗。很有意思，你不能自己给自己施洗，必须找教会的祭司。同样，我们去找教会的祭司来恢复与神的友谊也是恰当的。所以这并不会让人放纵，反而因为你必须当面去找某个人产生了不想犯罪的动力。我很喜欢在告解时看到祭司代表基督的那一幕。我是说，这真的很有趣，对吧？有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把这个罪告诉祭司太尴尬了。当然，你可以匿名去找祭司，但人们觉得跟祭司讲罪很尴尬，却不觉得向神承认同样的罪尴尬。其实，我们真正该觉得尴尬的不就是对神吗？
对，
但我认为这里就说明了问题。在神的智慧里，他赐下这项圣事，表明罪是多么严重，教会也愿意以爱的牧养引导我们与他重新共荣。所以我会说，这种反对在任何体系中都成立，神赦罪的任何方式都有可能被滥用。比如说，那我干脆当个坏人，临终前再接受耶稣不就行了吗？
对，
任何体系都有可能被滥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正确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救恩。
好，
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回去看看上下文也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在罗马书七章九节，保罗说，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有人就提问，关于罗马书七章九节，保罗基本上是在说诫命来到之前他是活着的，而诫命给他带来了死亡。所以，有人就主张说，那指的是他还没了解律法的时候，也就是他还是婴孩、年幼的时候。当他被人传讲主的诫命临到他时，他就死了，因为律法揭露了他的罪。
我觉得我不认为这段经文只是在讲他的童年，也不是在讲什么达到负责年龄或孩童的无罪状态。贯穿整卷罗马书的上下文，保罗基本是在说，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不必先成为一个好犹太人。这是他讨论的第一主题。所以当他谈到信与行，并且说我们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的行为，很多人误以为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与善行无关，可这并不是保罗真正要表达的。当然，他也不认为做善行能让人得救进入救恩，但在这里他特别指的是律法的行为。你可以把 words of law 或 nomos 翻译成妥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遵行妥拉的行为。这样理解保罗的话会更合适。我们因信称义，不因遵行妥拉的行为称义。遵守十诫，因为它属于妥拉，并不能使我们称义。我们仍然得遵守十诫。作为基督徒，你不能就此不再遵守他们。但我们，你并不需要先成为好犹太人才能成为好基督徒。你不必受割礼，你不必先遵行妥拉，然后才相信耶稣。你只要相信耶稣，并在洗礼中接纳他，就可以得救。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讲得很清楚，他把洗礼比作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会说，那段经文讨论的并不是孩童无罪的问题，而是妥拉并不能带来救恩，它只是一个有帮助的向导。在加拉太书里，他称妥拉为 pedagogus， 他说妥拉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训蒙老师。但如今基督已经来了，妥拉并不是给我们救恩的那一位。妥拉里有好的内容，有些我们仍该遵行的，比如十诫，但你遵行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妥拉，
对，
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旧约律法，这些都不能救我们。事实上，如果把遵行妥拉当作救恩本身，那才会带来死亡。保罗所说的是，带来生命的是耶稣基督。
好，
这个问题我也会做个概括。
好，
这是你和 Gavin Ordant 讨论过的，就是关于科尼留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在受洗之前就已经重生的问题。
对，
Mitchell 指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撒玛利亚人先受洗，然后使徒给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的恩赐。所以问题是，你怎么论证科尼留的洗礼是非哦？等等。
你如何证明科尼流的洗礼不是使人重生的？如果把科尼流的洗礼视为一个例外，怎么解释它不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种洗礼呢？
好，那我想说的是，我们得把《使徒行传》第十章到第十五章放在更大的脉络里来看。这一切，再加上彼得的意象，都在铺垫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神特别做了一个例外，来解决初期教会的一个关键难题，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信与行的问题。
对，
而这个难题就是外邦人的得救。起初人们觉得这是给犹太人、给选民的恩典，但神要说，不，时候已经到了，要向外邦世界打开。显然并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神在这里特别介入，来介入并使这件事十分明确。那个事件最终在耶路撒冷会议达到高潮，无误地确认了彼得所得的启示，并使之对全教会具有约束力。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时，情况就很有趣。有些人讨论洗礼只想停留在使徒行传里，而这些人中有不少主张只奉耶稣之名的洗礼。他们若只想停在那边，过度聚焦于使徒行传，就显得有些短视。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新教徒对谈，他问我，如果我们手里只有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我们能带领人得救吗？也就是说，这样的材料够不够人得救？我回答说，不够，因为我们就没有洗礼词。那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你知道吧？所以他们试图把经文简化，讨论可不可以只有这些，没有那些，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看整段经文的上下文，也要注意诸如坚振圣事、按手领受圣灵、富有等等，在初期教会如何完成入门圣事的全貌。这些都与人进入信仰的完整入门相关。因此，把科尼流的特殊情况理解为一个例外，并不会产生另一种洗礼。它只是一个独特时刻，并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宣告中得到充分实现。
太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 Eric， 你进来时其实碰到他了。
啊，
请推荐给初学护教学的人三本书。
哦，就是用来捍卫基督信仰基本教义的书吗？
对，比如证明神存在之类的那种。
哦，这一方面的书太多了，实在太多。不，我喜欢的一本是，
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个。
不，
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了。
其中有一本，这里有几本我可以推荐。那我先给出三本作为开始。有一本我自己很喜欢，我想他们也会喜欢。它主要是护教学的书，涵盖了基督徒护教学的内容。它也涉及一些公教护教学，而且讨论范围相当广泛。就是我朋友 Jimmy Akin 写的《A Daily Defense》这本书。他就想。你知道那种翻页日历吗？
对，
这本书每天提供一个护教学论点，
那很酷。
所以全书大概有366个条目，
很酷的设计。
闰年也有一天的份额，你就可以每天读一个，内容涵盖了神、耶稣、圣经，还有公教。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入门，
对，
它可以让你用这种方式初步了解护教学。如果你想更深入一点，我在想有没有一本真正扎实的基督徒护教学书籍。我也不想做自我推销，就是说我当然可以提我自己的书，但我不想那样做。
如果你提自己的书，那就不作数，
那我就不提。
好，
有一本稍微进阶一点，但我最喜欢用来回应无神论的书，叫做《Five Proofs of Existence of God》，作者是 Atheism。这本书从古典神论的角度对无神论做了非常精彩的批判。至少说，它算是一本比较烧脑的书。你可以先读动力论证那一章，然后读它为自然神学所做的辩护，那就是书里的两章。
好，
这两章非常值得用来回应无神论。书里还有其他不错的论证。不过说到这一点，我以前会提到 Blackwell Companion to Natural Theology， 但那真的是一块砖头厚。
哦，真的吗？
不过再让我想想，还有别的护教学书。还有 Lickena 和 Habermas 写的 Case for the Resurrection，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不错的入门读物。如果你想更深入研究复活主题，还有 Mike Lickena 的 The Resurrection, A New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足足有500页。如果你想真正深入研究 Gary Habermas 现在出了关于复活的大约1000页的著作，但如果你想先从轻松一点的开始，想要入门，Habermas 和 Lickena 合著的 Case for the Resurrection 是个不错的起点，我觉得它很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太棒了。
不过我最爱的是 Five Proofs 这本书，我认为 William Lane Craig 写的 Reasonable Faith 也很好。
你提到过那本书算是你初期的启蒙读物，对吧？
是的，对，纳本，
对
，William Lane Craig 在帮助我成为基督徒的人里，确实有一些新教徒，比如 William Lane Craig 和 J.P. Moreland。
哇，
老实说，那时候还有一些公教徒，比如 Peter Priest。不过，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很好。还有 Catholic Handbook of Apologetics 这本书，它大概有90%是基督徒护教学，最初叫 Christian Handbook of Apologetics， 后来在下一版里加了一些公教内容，于是改名叫 Catholic Handbook of Apologetics。但我觉得很多新教徒依然会喜欢它，差不多90%的内容。
嗯，好吧，
就是基督徒护教学，太好了，这也是一本我会推荐的好书。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真的。哦，感谢邀请我，很开心。我非常感谢你给了我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我很感激。随时都可以。然后，我来做个结尾。这位是 Trent Horan YouTube 频道特伦特会议的主持人，他写的书都非常出色。我读过的几本真的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然后，让我想想，还有 Catholic Answers， 是的，职业柔术杀手，终结者。不不，我才不是，我只是4-杠白带，拿到这4-杠就花了我3年。所以现在我只是在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感到沮丧，我真的不懂。是啊，我有点胡搅蛮缠的风格，勉强还能跟蓝带混一下，但遇到紫带以上我就彻底熄火了，我直接投降。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
好，谢谢大家，再见，你们，
很快再聊。
好。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别忘了给本期节目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再次感谢，祝你们一天蒙福。